上两个月哈，他同样讲这一段的经文。本来我打算不再讲的了，因为刚刚讲过哈，但是我还是有感动要跟姐妹来分享。特别因为我们教会今天是二周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教会刚刚开始嘛，哈，教会我想我们假如看使徒行传的话，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读的经文。假如大家手上有圣经可以翻一下哈，那这一段的经文的前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第三章是彼得约翰在那个圣殿的门口医治一个瘸腿的，记得吗？后来不是被抓去监牢吗？后来他们就打了，然后放了彼得约翰说你不能再不能再传道，对不对？然后彼得说我听顺服人不顺服神是应当的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把他们放走之后回到家里，然后他们就祷告求神，一方面给他们有神迹，一方面呢放胆去讲神的道，然后秩序下来了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。那段的经文讲到许多的人一心一意的，好，那弟兄姐妹请看哦，一心一意啊。但是你看刚才读的经文却不是一心一意哦，对不对？有人有别的心了，一心一意，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他的，都是大家公用的，对不对？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。弟兄姐妹，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啊，本来前面当时教会很兴旺很复兴的时候，教会的遇到外面很大的压力，有没有？把彼得约翰坐了去监牢，他们是教会的领袖。你想一下，假如我们生命堂，假如我们生命堂牧师跟蒋传道被抓了不要说抓了，我们两个去玩了然后呢教会的人是说哎呦，你看牧师跟蒋传道两个跑出去玩了，不管教会了，对不对？大家会信心会动摇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你想一下，当着教会的外在的势力很大，有没有？宗教的势力，那法利赛人的势力，罗马政权的势力来压迫教会，但是呢教会还是增长，教会还是继续发展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接下来看这段圣经，外面的力量不能动摇教会的根基。魔鬼都想到一个方法，想到什么方法？内部破坏教会的合一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教会开始一心一意同心合一，肯定的，对吧？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圣命堂？我们非常清楚目标，因为对某种的教会、某种的教导、某种的榜样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我们建立教会，我们非常清楚那个概念，都是一心一意同心合一的。但弟兄姐妹，这种的一心一意，这种的同心合一不会维持很久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看到外面的工作不能，他就从里面腐烂开始，让教会的里面开始有动摇他那个根基。弟兄姐妹，一群圣灵充满的人，却有一些是被撒旦充满的人，不是很可怕吗？刚才我们读到那一节经文第三节，彼得说亚拿利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弟兄姐妹，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今天你心里是被圣灵充满还是被撒旦所充满。那我们再看这一段的经文，其实今天的经文题目是洞察人心的圣灵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说真心和假意。今天牧师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对主、对基督、对教会是真心还是假意？是真心还是假意？我再问一次，是真心还是假意？在外表上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大家知道这一段的经文是背后是讲那个巴拿巴卖了田产，大家我们也讲过那个背景哦，他们卖了田产，因为最主要他们实践爱的生活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以为耶稣快要再来了，所以他们有些人除了自己有房子以外，他们有田地，他们卖了田地来供给其他的弟兄姐妹使用，不是所有人都卖的，你可以卖可以不卖的。 巴拿巴，这个巴拿巴，这个约瑟卖了，哇，人家赞许他，哎呦，你看这个人后来改他名字叫巴拿巴，巴拿巴是他不是他的正名，他本身的名字叫约瑟，对不对？后来人说，哎呦，你看这是巴拿巴，巴拿巴是个称号，你懂吗？哎呦，这是巴拿巴。然后第五章记载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，他看到别人称赞那个约瑟，有没有叫巴拿巴？他也卖了。不过，他到彼得面前说：“彼得，我也把我所有的钱捐了出来了。”彼得说：“那个钱财是你的，你可以卖了，捐一部分也可以；你可以不捐也可以，因为那个钱呢是你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不是，我们全部捐出来了。”当他们讲完全部捐出来的时候呢，彼得怎么说？第四节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卖了，那个钱也不是你做主吗？你心里面为什么起这个意念？你不是欺哄人，乃是欺哄神呢？亚拿尼亚听到这个话，就扑倒，断了气，听见的人就很惧怕，有人就把他抬走，又把他埋葬。第七节，过了三个小时，他的妻子也进来了，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彼得对他说：“你告诉我，你们卖的田地的家营就是这些吗？”因为他们夫妻在家里早就商量好怎么跟彼得约翰他们讲，他说：“对呀，就是这些。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”弟兄姐妹，他们是同心呢、啊、同心合意可以试探魔鬼的，可以试探教会的。弟兄姐妹，同心合一不一定兴旺福音的、哦、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这一对夫妻的时候，刚才牧师讲过说真心和假意。我先问弟兄姐妹，圣命堂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来敬拜是真心还是假意？先回答这个问题，小心哦，小心回答啊，是真心还是假意？你来教会真的是敬拜神吗？还是因为今天我有服事所以我来敬拜？还是哎呦，我好久没有看到那个弟兄了，所以我来这里。哎呦，我待会希望可以跳跳舞啊，打打那个羽毛球，所以我来这里。哦，或者我们坐在这里心不在这里，我们心可能在外面，哎呦，想到今天的股票多少钱，哦，可能想到别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惯以说我们来敬拜神。弟兄姐妹，通常我们很容易犯这个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来敬拜，其实我想来见见弟兄姐妹，我其实想来教会坐坐礼拜堂，心里面得安慰，有没有？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呢？弟兄姐妹，假如我是真心的话，我不管谁今天来崇拜我都来。假如我真的心是敬拜神的话，无论今天我有没有服侍，我都用我一个最虔诚的心来敬拜神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刚才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今天你来敬拜神是真心还是假意？弟兄姐妹，再看刚才这个巴拿巴把田产卖了吗？对不对？然后第五章这对夫妻也把田产卖了吗？对不对？在表面上是一模一样的，没差别的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是那个巴拿巴真心的把自己的奉献给神，没有欺哄教会，外表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但是这对夫妻说是奉献给上帝，却是他是贪人家的称赞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约瑟，把那个田产家业卖了，哇，在教会你看他，人家都说巴拿巴，巴拿巴，哎呦，好羡慕，我也好想成为巴拿巴，我也卖了，那是假意。虽然可能，亚拿尼亚把那个田产卖了，可能他的钱比巴拿巴卖的还多，你懂意思吗？你懂意思吗？可能巴拿巴这个人卖了是100万，但这一对的夫妻可能卖的是300万。但是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悦纳这100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真心的。上帝不悦纳这300万，因为是假意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来敬拜神，我可以大胆的讲， 普世的教会太多人是假意来到教会，我们都成为法利赛人，我们都成为宗教的那种的教徒，我们都希望别人称赞我们，你看某某人多爱主，每个礼拜都来敬拜，某某人多爱神，他都侍奉主，我们都想，弟兄姐妹，真心和假意外表一模一样，但是神是看人的内心的，神不是看人的外在的。可能你可以骗牧师，你可能可以骗到长老，但是你知道他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，现在整个世界都是假冒为善的，你知道吗？多少的人捐钱给那些社团，北美都有啊，加拿大都有啊，有啊，哦呦，某某人啊，捐那个钱啊，给那个社团啊，那个服务啊，其实他可能捐那个钱想拿那个免税的扣掉，但是他在外表上是个慈善家，有没有？他最主要的是想拿那个扣税。弟兄姐妹，我记得我们生命堂开始那个奉献是不能扣税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拿那个 CRA， 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现在奉献可以拿 CRA 那个扣税，那个扣税是 bonus 来的，那个扣税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原因。所以我很欣赏在那一年没有免税弟兄姐妹那个奉献，我才敢说那是真实的奉献，因为他没有想过可以扣税。真的，可能你说牧师好像说一种很怎么讲，很反话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上帝的教会不会缺乏的。对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请问我们没拿十二亿那年，我们生命堂有缺乏吗？没有，还是人奉献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在讲奉献就是奉献，有一天没有 CLA 的，我还是奉献，那才是真实的奉献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讲这一对的夫妻，这一段的经文被我们看到外表两个人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但神悦纳的是这个巴拿巴的奉献，因为他是真心的。神不悦纳这一对的夫妻的奉献，因为他是假意的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个虚伪的世界，我们不知不觉教会也会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某某大机构的办的一个所谓的敬拜赞美会，那我当时坐在那个台的后面，有没有各教会的诗班就准备预备要献诗，有一个诗班献的时候马马虎虎吧，或者是我不晓得，因为我没有站在台上，但回到台后那个指挥非常生气，就对那个诗班员讲，你们怎么搞的，为什么这样唱的走音，我很没有面子啊。刚刚说他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啊，我们来敬拜神的，我们来怎么样、啊、哦，原来这个人最重要的不是把献给上帝，他认为他的面子。弟兄姐妹，在这种状况，在整个世界，在普世里面，虚伪的事情多得不得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牧师要这样讲？你记得耶稣在世的三年的传道工作，最主要的就责备那些宗教的虚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耶稣出来传道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约翰福音第二章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洁净圣殿，有没有？好，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那一个周，第一天做什么事情？然后过五天上十字架，第一天做什么事情？同样洁净圣殿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紧张的不是外在的，是内部的。假如你跟我成为一个不洁净的器皿，这个教会不能成为神手中合用的人。所以今天是我们教会二周年，我为什么要让弟兄姐妹再一次反省，重回到我们那个 那个起初的爱心，为什么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？因为我们要成为基督的生命的教会。假如现在我们已忘记了，我们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是我们最重要的话，那我们教会就完蛋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这个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些的人，有些的教会就活在一个很虚伪的当中。我在说，我这个人，你可以说我很软弱，大家记得上个礼拜上次我讲到，我说周湘伟弟兄敢跟共产党抵抗，你记得我在讲什么吗？我说我行不行？我说我不行，对不对？我不行就不行，我不会说哎呦那个弟兄很厉害，假如我当我在这种的压力底下，我许金根也可以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讲这句话。可能你会责备牧师说，哎呦牧师你很软弱，哎呦牧师为什么你没有信心，哎呦牧师你的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软弱。 OK， 到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不晓得，但现在我坦诚说这是我的软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假如你来到教会大家都是虚伪的话，我干嘛来这里？你告诉我，我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，你弟兄姐妹，你每天都在看到那叫做虚伪的脸孔，有没有？你的同事好像很爱你，对不对？哎呦辛苦吗？他心里面想快死掉吧你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在这个虚伪的世界，礼拜一礼拜五都虚伪，来到教会还要虚伪吗？你告诉我，假如礼拜一到礼拜五还活在这个虚伪的世界，礼拜天我来到教会还是这么虚伪的话，那很苦啊。我干嘛来教会？我倒不如找一个教会没有人认识我的，我跑去敬拜是跑了，不需要跟他们打招呼，对不对？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这个教会，我希望我们学一样的功课，把我们的假的面孔撕下来，我们做一个真诚的人，真心的对待弟兄姐妹，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我们的侍奉不需要讨人的喜欢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教会来聚餐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我最感动的一个镜头是什么呢？大家可能很多人看不到，在厨房有些姐妹默默地把那个厨房整理得非常的干净。我知道那个工作不是她做的，没有安排她去做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多少人，我们的侍奉希望别人看到，希望别人欣赏，对？哎呦好，弟兄姐妹不需要的，我们知道做给上帝就好了，我们知道做任何事情就做给上帝身上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个礼拜天早上我看到有些的人9点之前的到教会，把那个椅子都排好，你们从来可能都不知道是谁，但上帝知道，那个侍奉上帝知道。讲道有什么了不起？大家知道今天史金恩讲道，下个礼拜讲传道讲道，对？诗班有什么了不起？你站在外面大家都看到你唱诗歌，谁唱得好听谁唱得不好听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弟兄姐妹，有些弟兄姐妹默默地不讲话，每个礼拜天就这样服侍，52个礼拜天都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真的，我在讲这一段的圣经提醒我们什么事情？教会有两种人，一种是真心的，一种是假意的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教会大部分人都是假意的话，这个教会就完蛋了，对吧？弟兄姐妹，你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看他们两夫妻，第三节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？很可怕的，你知道这句话，在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里面有撒旦充满的人呢，可怕吗？若不是圣灵在告诉彼得，彼得却看不出这个人的虚假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真心的来服侍主，不需要别人欣赏， 不需要别人看见，不是要哎呦，我今天要做长老，我的岗位是做这个，所以我把我的岗位的工作做好就好了。那是你的岗位的问题，你不是来侍奉。真的侍奉从你心里面就做，看到每一样的事情不妥就去做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。弟兄姐妹，两年过去了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对不对？我求主让我们生命堂面前的我们都是真心来敬拜主，不要有其他的原因。我来教会是因为跳舞，我来教会是因为有某看某某人，我来教会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我来教会最重要是来敬拜神。假如没有上帝的话，我就不来这个教会了。就算这个教会那个运动很好，跳舞很好，诗班很好，假如那个教会没有上帝的话，我就不去，因为那不是上帝的居所，那是不是上帝的同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让神的灵在我们当中，求主保守。你看彼得和责备这两夫妻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为什么，你看我们看第九节，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来试探主的灵呢？我读到这一节经文，我想到很多我们当中都是夫妻，都是基督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夫妻是同心，不是来试探主，我们是同心来荣耀主，我们是同心来侍奉主，对不对？我们弟兄姐妹很可怕的，同心这两个字出现在这里，所以以后不要常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同心，同心很多事情可能坏事都可以做出来了。告诉你，同心做什么才重要。你看他们这夫妻同心来试探主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好像跟马太福音那段的经文教导有点问题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腾飞帮我们打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，准备，请。我们再读一次，因为这一段经文是教会怎么样处理一些问题很重要的原则，只有这段经文，所以大家很清楚要读出来。再读一次好吧，准备，请。耶稣基督很清楚把那个教会相那个生活的交往，教会的纪律很清楚来讲。第一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譬如说，我感觉相约得罪我 OK， 或者我看到相约做一些事情不合真理的，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只有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怎么跟他讲。那我弟兄姐妹小心哦，我常常喜欢用一些人的来举例，其实因为他坐了前面我看到而已哦，不要以为我是针对那个人 OK。 那牧师在针对相约，因为他坐在前面，我都问，所以最好就坐在，你们想牧师多讲你最好坐在前面啊，不要好像红英一样坐得这么厚开玩笑 OK。 好了，假如有一天我感觉相约跟我有点不合，或者我感觉相约有些事情做错了，耶稣叫我们第一样什么事情怎么做，我就找机会跟他单独的时候跟他讲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假如他我们都和好了，或者相约不愿意听我讲不回头，第二个步骤是什么？看那个经文，第二个步骤是什么？找两三个人，对不对？哦，相约你不对啊，牧师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要跟牧师和好。相约说不行，或者相约我感觉他有些事情做错了，他没有改，再找两三个人一起来跟他讲，有没有？ 再不悔改，第三个步骤什么？再看一下第十七节，若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，然后把他们当成什么？外邦人。意思什么意思啊？赶出教会。很清楚了，三个步骤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教会是这样的话，教会就少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是非了。假如有一天我看到先爷做不对的事情，通常我们人会怎么样？大家都知道了，全生命堂120个人都知道，只有一个人不知道，就是相约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阿斌，相约哦，哎，那个我跟你讲，唯一不知道是他，所以教会的很多是非。弟兄姐妹，按照马太福音这段的经文教导我们，假如我们之间有问题，或者我看到弟兄有些问题，第一个事情什么？单独跟他讲，他悔改了就结束了。我在牧会的时候，常常有人跑到我面前，牧师啊，我看到某某人哦有什么什么不对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弟兄，你有没有跟他讲？他说没有，没有跟他讲。我说你看到他不行真理来跟我讲，你也在不行真理。真理是怎么样？很清楚的，你要先跟那个人讲，你看到吗？你先跟那个人讲，假如这个人不悔改，你再跟两三个人讲，有没有？教会的负责人讲，然后再不听话的话，就把他看作外邦人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，我再用你做例子 ，OK？ 真的相约不悔改 ，OK？ 不悔改，教会开长议会不悔改，然后怎么样？教会怎么样？刚才讲过了，耶稣讲什么？把他当作什么？赶出教会。弟兄姐妹请留意哦，其他的弟兄姐妹不能说教会没有爱心，你就违反这里的教导了。你也不可以说叫他来教会小组，不可以，除非什么？没错，他悔改。假如我看到，就算我看到相约犯了个很大很大的罪 ，OK， 我说相约，我看到你个相约悔改了，我这个事情就不再提了。就算很大很大的事情，我也不再提，我也不会告诉别人，因为弟兄已经什么悔改了，懂的意思吗？假如我再找两三个人相约悔改了，这两三个人包括我在内，这三个人从此不再讲这个事情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悔改了。大卫旧约犯罪，罪大不大？大。弟兄姐妹，请你留意一个事情，圣经从来后面没有一次再提大卫犯罪，从来没有。假如你找到的话告诉我，大卫犯的罪多大，但是拿单先知跟他讲，那个人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大卫怎么样？大卫悔改。自从那一节开始以后，到启示录，没有人再提这个事情。这个是真正的悔改和赦免，懂意思吗？弟兄姐妹，假如今天我们有，譬如说我们有六位的长老，是不是六位长老？一个牧师。有一天我说这个事情是黑的，六个长老说是白的，六个，我一个，多惨。牧师说，我说是什么黑的？我说是黑的，他们六位说是白的，请问是黑还是白？不敢回答。告诉隔壁那个，黑还是白？我说黑，他们六个说是黑白的，你们说是什么？啊？你们帮牧师啊，都说白的，对，那是白的。怎么可能一个牧师说这个是黑的，六个长老说是白的，那个是黑的呢？顺服牧师， 因为牧师顺服真理，顺服主，牧师不顺服主，弟兄姐妹你就可以不顺服我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六位的长老的属灵的光景都看到都错的，不可能。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这个牧师看错了。你不需要说哎呦这个长老不好哦，这个六个长老都不好，你看牧师都说黑的了，你们干嘛说白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弟兄姐妹，知道吗？假如六位的长老他们是属灵人，上帝的拣选，我也是一个属灵人，我也是上帝的拣选，一比六的话，错的肯定是我。千万不需要说他是牧师哦，牧师也有错的时间。OK， 我也是一个人而已。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教会怎么处理的事情，哎，圣经明明讲说，我看到相约犯错，我单独跟他讲，为什么彼得这里公开讲啊？对不对？彼得是公开讲嘛？刚才我们读那个经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，加太书，我们一起来读11节到14节，准备，请。后来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之先，我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及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隔礼之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，看到吗？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什么？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从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基法是谁？彼得。当时彼得到了安提阿，安提阿是外邦的地方，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看看，当面的抵挡他。从雅各来的人，就是有那个耶路撒冷来的人，有没有？还没有到之前，彼得跟那个外邦一起吃饭，知道吗？一起吃饭，当他看到，哎呦，有耶路撒冷派来的那个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起来就换位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那些耶路撒冷人看到说，哎呦，你们这些彼得跟外邦人，因为他们不能跟外邦人吃饭的嘛。以前呢，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他就装甲，有没有？彼得装甲，拿起那个菜盘就搬位置了。搬了搬又怎么样？搬了搬也搬了。然后保罗怎么样？保罗当面责备基法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彼得是谁？保罗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按照属灵的地位，谁比谁更高的地位？肯定是彼得啦，对不对？他当面指责彼得，彼得，你很虚伪哦！你看到耶路撒冷的人来，你就跟他们分开，就责备彼得，当面责备彼得。为什么？哎，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不是这样啊？应该私底下叫彼得，彼得，过来，过来，跟他讲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会公开指责？因为他是公开犯罪。他公开犯罪的话，圣经就教我们公开的责备这个人。刚才马太福音的不是公开的，是他私底下的生活，大家懂意思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其实我在这里也讲过，我有一次在一个某某教会，他们一个团契请我讲道，讲道的时候呢，那个主席就说，哎，现在我们请某某人领唱，他是上个礼拜才受洗的，那个姐妹好兴奋的跑上来讲台就带唱诗歌，哒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就好高兴，然后呢唱完诗歌之后就下去，那个主席就上来，他说，弟兄姐妹啊，刚才这个姐妹哈、哦。是刚刚上个礼拜受洗的，所以他侍奉特别兴奋，假如你侍奉久的话，就像我一样没有什么感觉啦。他当天真倒霉，是我讲道，我们把时间交给许牧师，我就上去当面的指责这个姐妹，我说姐妹啊， 你信主久还是我信主久啊？侍奉永远都喜乐的，你不喜乐是你的问题。刚才姐妹表现是对的，然后她就说对不起对不起，为什么？她公开犯错，我叫公开的责备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的里面，生命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末后的时代，很少教会在讲这种道了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来教会都喜欢听平安平安、安慰安慰的信息，好像旧约那些假先知，兵临城下，还跟君王讲没事，放心，上帝不会惩罚我们的。上帝就利用外邦人把犹大、把以色列都灭了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，人会延返自纯正的道理，来到生命堂。你以为我有被虐待狂吗？常常被许牧师骂。找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最好，常常讲乖哦乖哦乖哦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末后的时代，我告诉你，人就喜欢乖哦乖哦乖哦乖哦。对不起，我就做不到这个状况。为什么？现在是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小心，不要说哎呀，听完一篇讲道，今天的讲员骂我。你想一下，那个讲员干嘛骂你？你为什么不说哎呦，今天圣灵责备我呢？为什么说讲员骂我呢？就是我们把道，神的道变成人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从来听完一篇道扎心，我们不会说哎呦，圣灵今天责备我，所以我们说哎呦，今天的讲员骂我。为什么讲员要骂你呢？为什么你不去谦卑下来说感谢主，圣灵今天责备我？今天这是末后的时代，人厌烦听那些教导，喜欢听安慰平安的信息。弟兄姐妹，求主恩待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到主的面前。最后，弟兄姐妹，我最后看这一段的经文，同心，他们是同心试探主的灵。可怜的夫妻，可怕的结局，这是这一段的经文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在家里，我们很多的家庭，我们真的是追求圣灵的充满，不要给魔鬼充满。弟兄姐妹，魔鬼充满一个人，我请问怎么样成为一个被魔鬼充满的一个人？肯定就是那个人让魔鬼第一步迎进去了，对吗？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占领他的心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求神恩待我们教会生命堂所有的家庭，我祝福你们的家庭，我愿意我们所有生命堂弟兄姐妹的家庭都是被圣灵充满，同心荣耀主，而不是同心气哄主啊！我们同心在这个地方来高举主的名。今天的早上，牧师很想带弟兄姐妹在这个时间，我们审视一下我们过去的侍奉，我们过去的奉献是真心还是假意。我求主让，假如我们生命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真心来侍奉神，这个教会肯定是蒙福的，肯定是被神祝福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刚才讲奉献也好，侍奉也好，所以我很少讲一句话，基本上我不会讲。就算我知道某某人在教会奉献很多钱，我也不会讲这句话。哎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弟兄奉献很多钱，我不讲这句话。为什么？多给谁，什么？向谁多取，他应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需要成为散播这种骄傲的工具，不需要说某某人奉献很多，某某人奉献的，他奉献的他是他跟上帝的关系，除非他是亚拿尼亚，他喜欢别人称赞他，懂意思吗？假如他是巴拿巴，他不需要人家称赞的。我们也不要成为魔鬼的凶手帮凶， OK？ 谁捐奉献多，他跟上帝的关系，奉献多，多给谁，什么向谁多取而已，没关系，跟我没关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要活在这种的气氛的底下， OK， 而不是我们说啊，这个人侍奉很好，哎呦，这个人奉献很多，跟我没关系，侍奉他跟上帝的关系，奉献他跟上帝的关系，这个教会这是个完美的教会，没有人的意识在里面的教会。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今天早上我们到你面前，孩子，首先把自己交给你，让圣灵来光照我，我是对神真心还是假意，我对弟兄姐妹是真心还是假意。主，求主让我们面前的日子，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洗干净我们过去的软弱和罪，我们就有能力走前面的道路。主，巴不得我们的教会真的是高举基督，荣耀基督，真的是服侍主，我们的奉献单单是给主。主，但愿你坐在这里为王，但愿你的宝座继续设立在我们当中，但愿你的真理继续的教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建立你的教会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